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民数记三十三章呢，就是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现在，已经站在这个应许之地的对面摩押平原，然后回顾整个四十年他们在这个出埃及绕旷野到今天的这个旅程。那么这个旅程的话呢，有很多大家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地点，那这些地点有些呢今天已经没有了，因为当时就是游牧部落的一些城市啊乡村，有一些地点现在还有，所以其实就是解经家要画出一个整个他们出埃及到摩押平原的整个四十年的这个节点图，大家都画的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里呢，不需要进到那么多的细节，每一个站点里面去，我们需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分为四个大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一到十五节都是大的站点哈。第二个是从西乃到加底斯巴尼亚，十六到三十六节。第三是从加底斯启程到荷尔山，亚伦就死在那里，三十七到四十节。最后一个站点就是从荷尔山进到现在的摩押平原。那么在这些站点中间呢，有一些的地方呢，你看它只有地点的描述，有一些呢是有重大的这个事件，比如说他们就是发怨言，没有水喝啊，在哪里又停留了呀这些。那么一些的这个解经家呢，就是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四十二个站点呢，有很多自己的亮光，比如有人说它是对应着利未人的四十二座城，利未人是属神的。那有解经家说它也是对应了耶稣的家谱的四十二代，但是我想呢，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太进入。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我觉得我们是普遍可以来学习的，就是这一个呢，这是一个地理进度，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的地理进度。那么这个可以对照我们今天的属灵进度。那么以色列人当年的地理进度是曲折的，其实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大部分的站点，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经过。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直线走，如果没有那个探子报恶信，没有以色列人的这个怨言胆怯不信，那么他们是很快就能够进去，根本不需要绕四十年。所以这个地理进度是非常曲折的。那今天我们的属灵进度怎么样呢？这是我们需要来体会的。你的属灵进度是比较直线的，按照神给你带领的方向，还是印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不信等等，我们也是非常曲折的，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所以这是圣经里讲的，我们需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需要来考察，让神来光照我们的属灵程度怎么，是属灵的进度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免像以色列人要在旷野绕行，我们能够比较直的，能够一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是我们需要体会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神的一个吩咐就是要让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要赶出所有的居民，毁灭所有的这个石像啊、偶像啊、求坛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讲过，因为迦南人非常的堕落淫乱败坏，活人献祭拜撒旦，所以神已经容忍他们四百多年了。所以现在呢，他们就代表了这个罪，所以进到迦南地以色列人不能够沾染这个罪，所以要把他们全然的这个杀尽。但是呢，可惜以色列人后来还是没有执行，所以最后就导致腐败。所以那神就说，如果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那他们就一定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怎样待他们也会怎样待你们，因为你们也沾染同样的罪。所以世界有罪神会审判，教会有罪神也一样审判。所以基督徒要警醒，要常常的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要想跟罪和平共处，也不要跟罪有任何的容忍这就是迦南人所代表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就是代表这个罪。箴言二十四章十节我们讲到了，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力量就微小我们记得前两周我们讲过，所以我们在这样患难的之日呢，我们更加要有勇敢的心，要有平安的心，这样我们身体的力量，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就能够强壮。十六节讲到，义人虽然跌倒，神必扶持他。所以我们虽然七次跌倒，我们常常软弱，但是我们有个爱神的心神依然会扶持我们起来。 17、18节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仇敌跌倒的时候，你的心态很重要。如果你幸灾乐祸，神非常不喜悦，他的怒气会转移到你身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一个警醒啊。有时候我们有幸灾乐祸的心，尤其是看到有人得罪你、伤害你，这样的人倒霉了，哇，你的心里这个如果有幸灾乐祸的意念起来，你赶快要来除掉他，要有怜悯和同情的心，不然神就不喜悦你的这样心态，怒气会转到你的身上。好，我们讲约翰福音的第6章啊，首先就是五饼二鱼哈，5000人吃饱，然后剩12篮这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结束以后呢，以色列人来强迫耶稣来做王，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根基不对，他们不是认出了他是基督，从内心里来尊崇他，而只是吃饼得饱，所以是个拜偶像的心态，是因为耶稣可以满足他们物质的需要，以后也许能够常常供应他们各种的生活需要饼啊。所以26节耶稣就点出了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你们只是为了这个物质的这个食物。所以呢，因着这个5饼2鱼的神迹，下面就引出了整段约翰福音第6章关于耶稣一个重大的宣告，就是我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7个我是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慢慢的来学习啊。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约翰福音第6章，我是生命的粮。那么耶稣引出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对他的这个弥赛亚身份神性的一个描述，我是生命的粮，它有两个对照。第一个是对照生命的粮和物质的粮食的对照，在35节，在48节啊，我是生命的粮啊，这个宣告有2次，35节、48节，对照物质的粮食。大家记得在第4章啊，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是要去打水，对吗？耶稣说啊，你们要寻求活水，那我就是啊，我来带给人活水，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啊，你就永远不渴。所以就是生命的活水是耶稣，这里讲到是粮，所以人终日吃想所想的就是吃喝水啊饼啊啊，所以耶稣呢这些地方都是要把人终日想的物质的吃喝引到属灵的粮、属灵的吃喝、属灵的供应，所以要把人所关注的肉体的生活，人没有神的时候，他所关注的无非都是肉体的生活啊，肉体中要引到永生。引到真正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引到永生去。所以耶稣是这样来把人从地上、从肉体、从物质要引到属神的，引到永生啊。那么耶稣说的这些话，41节，犹太人就议论他了，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亲我们都认得啊，他今天怎么说这样的话呢？那也就是这些人呢，是从肉身来认耶稣，是从他的背景来认耶稣，他们没有开属灵的眼光啊。那么他们呢，也代表整个的为什么大部分的犹太人当年都没有认出耶稣来，是因为他们要从背景来看啊，你的出身、你的背景啊，所以没有开这个属灵的眼光，听不懂耶稣所讲的话。那么生命的粮，耶稣第二个对比呢，第一个是跟物质的粮食比，第二个呢是跟以色列人所吃过的玛纳相比。以色列人吃玛纳在旷野，那是一个神迹了，40年从天降玛纳，这是巨大的神迹了，而且是神所赐的，是非常的宝贵的，在这个世上是找不到的，所以是藏在有一罐玛纳是藏在约柜里面的。但是即使这么伟大的神迹，神所赐下的都无法跟生命的粮相比，因为生命的粮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就是神，代表神自己，而玛纳代表的是律法之下的光景，是律法旧约，是律法。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所以律法并不能够救人，律法不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是要前面是跟物质粮食对比，这里是跟以色列人你现在所拥有的、看重的、你的宗教、你的律法、你的规条、你的礼仪相比的，这些都是神所赐最好的，但是现在跟耶稣带来的救恩相比，这些都要过去，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所以这是第二处的对比，跟玛纳对比。那接下来耶稣所讲的，在他们当时就更加听不懂了，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那这个当然是很不容易懂了，在当时人怎么可以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呢？但是耶稣我们说他一直把他往永生、往属灵上面引，所以他这里是指的是救恩， 对吗？就是领受耶稣的生命，因为生命在血里头，那么肉是耶稣的话语，所以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就是当我们领受了耶稣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吃喝他的生命，我们跟他有同一个生命。这也是预表着未来基督徒会用圣餐的方式常常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然不只是圣餐，我们天天来敬拜神，活在他的话语中间来跟他来有亲密的生命的交通，这都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然以圣餐为一个纪念。那么这个当然在当时是难懂的，甚至初代教会引用圣餐的时候，他们常常说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这个被犹太人告到罗马人那里去，说是异端，说是用基督徒在用儿童献祭要吃肉喝血，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逼迫，就是这个话语给人的不理解。那么63节呢，主耶稣有著名的一段话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你看一再来讲到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活当然是永活了，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活，让人真正能够永远活着的是你的灵，要不然你的肉体死了，你就结束了这个生命，那么你的灵魂去到什么地方？所以现在就是来让人来重视灵的生命，而不只是这个肉体今天活得怎么样。那么耶稣讲到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知道这个话语，神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托住万有，用他的话语是死人复活，使物变有，大有能力。所以神的话就是，你知道人的话，就算是人的话，人世间这个你的话语也会随着你社会的地位权柄的这个越高，你就越有能力，越有国效，对吗？一个总统他说出的一句命令的话和一个老百姓所说出的一句话，那效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权柄越高的人，他的话语所带出来的效果那他是越大。所以神的话更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发表。那么在人世间也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他的话有用呢？你说一句话跟他说一句话为什么效果不同？因为他代表他这个人，代表他背后他的权柄所以神的话语是神自己的发表，是他自己的发表，所以他的话语所有带出来的能力就是他神自己。所以今天也是激励我们为什么要来读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我们在认识神以前，我们的话都是败坏的，都是世俗的，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都是咒诅人的。我们那个时候所说的话，今天要被神的话来替代。所以我们读经也好，背经也好，默想经文也好，研经也好，导读也好，都是要让神的话语今天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替代我们曾经以前那些话语。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话语，好，我们开口就发祝福，我们开口就领受神的话语，就能够祝福人，赞美人能够去来祷告医治人。所以我们的话也能够成为灵，也能够来输出圣灵，也能够来发出生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经背经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神的话所蕴含的灵和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口的时候，神也能够成为神的器皿，让他的灵，让他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口来传递出去。好，感谢主，愿神来祝福，让他的话充充满满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神来祝福我们今天读经的生活感谢主。